我们再来看第四十三章，以西结四十三章第十节：人子啊，你要将殿指示以色列家，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也要他们量殿的尺寸。他们若因自己所行的一切事惭愧，你就将殿的规模、样式、出入之处和一切形状、典章、礼仪、法则，指示他们，在他们眼前写上，使他们遵照殿的一切规模去做，规模典章去做。殿的法则乃是如此，殿的山顶上四围的全界要称为至圣，这就是殿的法则。好，我们要继续来交通，就是我们既然看了大概以西结圣殿的样子啊，因为我们真的看的第一个，我们注意到它的尺寸，那么当然背后有它属灵的意思啊。那么根据因着它的尺寸呢，我们就想到圣殿的法则。原来神的荣耀回来的时候，它本身回来是一个工作，就是说本来长期以来大家都以为说殿跟城是合二为一的，好像是不能分开的。那么现在的圣灵就提醒我们，原来当时呢，我们以为是理所当然的。其实圣灵说，他们的门槛挨近我的门槛，他们的门框挨近我的门框。所以就特别想到，不只是百姓得罪神，君王也得罪神。所以我们才忽然间明白过来，那原来不错，是神在这个摩利亚山找到了一块基地，那么这个是大卫所看见的，所以圣殿呢就盖在那里。所以圣殿盖好了以后，我们大家知道那个城呢永远在它南边，因为我们已经说过最早的耶路撒冷城根本就是大卫城嘛。所以很明显的，这个殿是在山上，那么城呢是在南边。但是我们知道说很清楚的，跟经过历史，经过时间的推进，很多人的手就进去了。有的时候是所罗门的手，有的时候呢是希律的手。所以慢慢慢慢的，我们就完全当初最早最早神是什么样的旨意，我们反而不清楚了。感谢主，如果神的荣耀回来的话，这个荣耀本身会做一件事。这件事就是把过去的那个神就可以在环境上借助地球板块的移动，你就很看见说很自然的殿和城呢就完全分开了，那殿就被推到至高的山上，然后呢不止高起来，而且也宽起来，所以在那个山头呢最少能够把现在的旧城那个大小放在上面，而那个旧城呢就是以西结书所说的那个圣殿广场。所以那个整个圣殿广场呢是500杆乘500杆，所以很清楚很清楚，这个自自然然就分别出来了。所以等到你要进到外院的时候，你要记得大概呢你要走半公里，不管你从哪一个门进去，大概走半公里才到了那个阶梯那个地方。所以等到你走过那条路的时候，你才发现那是一丝不染的，你才知道什么叫做圣洁。所以人非圣洁是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的。所以现在呢，你看见神的荣耀做了一个非，好像做了一件翻天覆地的事，因为他的确借着地球的板块的移动，你看见吗？本来呢可以说是犹太山地有一部分是高起来的，结果他居然挖下去了。那挖下去了以后呢，圣殿山本来是比橄榄山要矮的，但是结果呢，圣殿山比橄榄山还要高，超乎万灵。所以我们从这些地方就很清楚，那么虽然如此呢，但耶路撒冷仍旧居在高处。那么根据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资料，那么大概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呢，因为地球板块的移动，那么整个的城也变大了。所以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个耶路撒冷，就是以西结那时候圣殿，那个是一个圣城，大概比现在的老城是要大10倍。那现在的新城，耶路撒冷新城是大概大7倍，所以大概我们可以说，大概你可以如果要想象的话，你可以这样想象。不过呢，这个城跟这个 电完全分离了，完全分别了，那这个是神荣耀做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讲到教会建造的蓝图，如果我们真的看见这是基督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首先我们要让神的荣耀在我们上做彻底的工作。那么实在说来，神的荣耀包括道成肉的荣耀，包括十字架的荣耀，也包括人子的荣耀。那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就给我们看见，也是教会乃是完全分别为圣的地方。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我们读以西结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很多地方读不懂？为什么犹太拉比也读不大清楚，需要花300个晚上最后终于读通了？那原因不是，原因就是我们一定要把主的话要读得清楚才可以。所以讲到那个蓝图的时候，很自然的，那从圣灵的工作，从十字架，从这个从神的荣耀回来的时候，就指着我们，他回来脚踩在橄榄山，橄榄山分成两，一部分往北，一部分往南，而且我们知道说摩利亚山也分两，所以一部分推到很高的地方，一部分还在南边，而且扩大了。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知道，这是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回来的时候，神的荣耀回来。想想看，是从橄榄山升上去，他是神的荣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演。我们知道升天以后，那么耶路撒冷的城就变成，耶路撒冷的殿就变成宫殿。所以一直等到什么？一直等到我们主回来，神的荣耀回来。那么他怎么从这里上去，也怎么回来？所以他从橄榄山升上去，他也回到橄榄山。所以很清楚的，等到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那个动作，那个回来，不要忘记，就是最后叫我们分别，就叫我们完全分别为圣的。所以就成就了什么法则呢？成就了殿的法则。所以殿的法则呢是基础，那么根据这个法则呢，自然就产生出几个重点来。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圣殿，讲到这个建造教会的蓝图，那么我们特别要注意到这几个重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说是主自己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所以我们知道一直到今天，基督的教会的元首仍旧建造他的教会，所以很清楚。那么他建造他的教会一定有一个蓝图的。那么特别我们读到以西结的时候，因为以西结圣殿也是弥赛亚建造的，而且弥赛亚以西结的的确是个蓝图，没有疑问的，你可以看得出来这里尺寸啊等等等等等等。所以我们要从这里面要找出一些属灵的教训，那么对今天来讲，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那么讲到这些的时候，讲到这些，讲到这个殿的法则的时候，那第一个就是讲到殿的尺寸。那么我们又要记得，在教会里面，神永远是用他的荣耀来测量我们的。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比荣耀差一点，那一定是肉体。什么时候把神的荣耀差一点，一定是我们的自己。神的荣耀差一点，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世界。所以史伯格弟兄讲得很好，他什么叫神的荣耀呢？什么时候神满足了，那个光景显出来的就叫做荣耀。所以弟兄姊妹记得，什么时候圣灵不满足，圣灵在那叹气，圣灵在那担忧，就证明说教会里面出了许多的问题了。所以很多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很多的问题是肉体的问题，所以经不起荣耀测量的，明白吗？如果人和人相比的话，我们可以说我比你更圣洁，我比你更有追求，我比你更付代价。但是一来到神的荣耀面前，那个尺寸一定叫我们惭愧的。所以要记得，这个尺寸本身就有光照的作用在里面。那本来我们还觉得不错，但是结果我们一摆在神的光中，我们就觉得亏欠了我们的荣耀。所以要记得这个原则还是分别为圣的原则，不过呢，要记得，在分别为，所以能够分别为圣，就是很明显的显出来，荣耀是圣的，我们这些都是不圣的。所以 还很清楚的，所以第一点你看见殿的尺寸，那因着看见殿的尺寸，当然你就看见殿的规模，对不对？我们刚才说过了，如果现在你可以想象得到，那么整个圣殿的广场有现在老城那么大，那么等于你就把所罗门那个时候的圣殿广场放在最中央的话，那么很清楚的，你如果从最外面外殿最外面开始，500杆从外面走起的话，你要靠近圣殿的话，靠近那个这个外院的话，你大概要走半公里的样子，就是最少要走500公尺。那么你一面走500公尺，你一面感觉到这真是圣殿，因为是一尘不染的，所以非常非常清楚，这个呢就是它的规模。它的规模叫我们觉得渺小，它的规模叫我们觉得惭愧，明白吗？所以要记得，今天呢我们知道说，教会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看不得世界，在教会里面见不得罪恶，在教会里面见不得肉体，所以每一个人都需要经过十字架的工作才可以。那么这个是圣殿的规模。那么下面呢，很自然讲到圣殿的样式。你看见吗？上面说第十一节，他们若自己所行的一切是惭愧，你就将殿的规模，那这个规模的背后那个原则呢，是分别的原则。但是讲到殿的样式，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讲的殿的样式一定要看到那个平面图，对不对？那么特别是你看这一张的平面图，就第二张的圣殿平面图，那你一看这个样式以后就不同了，明白吗？所以很明显的，你如果仔细来看神的荣耀的话，诶，很奇怪啊，那个宝座呢上面好像有人的样式。那么每一个基路伯基本的形象是人，为什么呢？他有脸，他有手，他有腿，他有脚，所以很清楚的。不过呢，他的脸是四个不同的表现而已，所以基本上来说是人的形象。那么人乃是神所创造的，可以说是他的怎么讲，是他的杰作。那因着他的杰作，人又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所以在所有创造万物里面，恐怕人是最美的。所以很可惜，我现在常常觉得年轻人常常忘记的，他忘记的神创造他是最美的。所以今天的年轻人一定要用一些图腾啊，一定要用一些 tattoo 啊，用那些东西，然后要么就是抹一点，要么这个弄一点弄一点，那不要忘记，那个很简单，就是他不觉得不满意神给他的，其实神给他的是最美最美的。但现在连小朋友都这样，小朋友弄不好他觉得脸还不够漂亮，他一定要贴几个金子，几个金子才觉得好。所以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今天当然你需要出去的时候要像模像样，这是对的，你要尊重别人，但是你叫神创造你的时候本来就是很美的，明白吗？许多时候我们所以不美，就是因为落在罪里面，落在肉体里面。所以我的小女儿有的时候小的时候问我说，她说爸爸，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夏娃是长得什么样子？我说你等一等，等到时候到了，我一定会告诉你夏娃长得什么样子。所以哪一天她发脾气了，发了小姐脾气了，我赶快就给看照片，我说喏，这就是夏娃的样子。每一个人都应该是阳光，每一个人都应该像天使一样，你信不信弟兄姊妹？人跟动物不一样在哪里？人美的地方就是等到人格从里面看不见，人格从里面出来的时候，你看见的不是光是个形状，不是的。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要讲到美，讲那很明显讲的样式的时候，你看见这个圣殿的很明显的它有一个对称。所以对称是数学的用语，对称是算数学，你有办法用来算的，但是这是用科学的方法来衬托美学的办法，这是不得已的。所以呢很清楚，你看见什么叫中央对称，什么叫镜子对称呢？就是我有两个眼睛，一个在左一个在右，你两个把它换一换，好像看着没有什么分别，那左手右手，左脚右脚，左耳右耳，所以很清楚的。你如果仔细来看这个图画，很清楚很清楚。那么为什么有镜子对称呢？因为这个人一定有主轴的， 每一个人不管怎么样，他一定有主轴的，明白吗？主轴什么意思呢？就等于把镜子放在中间，所以左边跟右边是一样的，也是一样。如果大家把镜子放在这个圣殿的中间，从东门，然后到了进内院的东门，然后呢，经透过祭坛，透过圣所，透过至圣所，那大家毫无疑问，这个一定是那个主轴，对不对？那主轴一定代表圣灵的中心思想，不是吗？因为它不只是个中心点，它是那一条路。所以要紧在什么地方呢？在神关心的是一条路。所以如果大家仔细来注意它的话，神的荣耀如果回来，它一定从东门回来，它一定到至圣所，那么当然到了圣宝座那里。所以那条路当然是荣耀的道路。那么讲的荣耀道路，你有没有办法从圣经里面找出一个图画来？那么很清楚的，就这个图画，这个图画就给你看见神荣耀终于回来了。那么当然神荣耀回来的前途，就是因为十字架的工作，因为主不只为我们道成肉身，主也为我们真的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呢他降为至卑，神就叫他升为至高。所以弟兄姊妹，等到神荣耀回来的时候，不要忘记啊，当你回头看的时候，你还是看见到十字架，最后才达到宝座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原来有一条路，这条路呢是永远从祭坛达到至圣所的，明白吗？祭坛什么意思？祭坛就代表十字架，这里带着血，那么代表十字架的工作，然后呢人根据那个才有可能进到圣所，最后到了至圣所。但是不要忘记，在旧约是大祭司一年一度带着血进去的，但是我们的大祭司一次永远的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他的救赎，结果他断气的时候，幔子从上到下就裂为两半。原来他的身体就是他的幔子，为我们裂开。所以从此以后呢，就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本来这条路是不通的，本来这条路你只要走了一半就会夭折的，走了一半就会扑倒的。感谢主，现在你看见说，在这个殿里面你找不到幔子，幔子因为老早已经裂开了。所以这一幅图画乃是告诉我们说，神主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不过现在温习十字架的荣耀，温习宝座的荣耀。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来到神面前那条路是最后是达到宝座的，不是吗？但是一定要经过十字架，所以十字架是达到宝座的途径。所以现在你慢慢就明白过来了，十字架是救赎，是客观的。但是呢，就是因为十字架大爱感动了我们，所以十字架就把十字架就交通给我们。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就有了十字架的交通。
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有两类的圣经，一类的圣经讲了十字架的救赎，这个我们都很熟悉，还有一类呢讲的十字架的交通。比方说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交通于基督的苦难，还有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这都是指着十字架的交通来说的。所以就着认识来说是十字架的救赎，就是经历来说是十字架的交通。所以这条路是免不了的，我们要看见说达到荣耀的途径是一定经过十字架的。所以从一开始主就把那个样式给我们，所有来的教会里面的人，请记得你要荣耀吗？不是一个很会讲道的人，他一天到晚给人家戴高帽子，所以有的地方你喜欢去，为什么？因为这里有人给你戴高帽子，专门送免费送高帽子。但是问题就是，如果有一天没有高帽子，你还去不去？所以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如果你真的看见神的荣耀，你要记得，当然你要达到宝座，脸上是发光的，但是一定要经过十字架。所以在整个教会的门口都有十字架的，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你进到基督的身体，所有你的自己，所有你的肉体通通被挡在外面。那么真的从门里面进来的是至圣的，而且当你真的来到神的面前，给我们看见有一条路，那条路呢是从十字架一直达到宝座的。所以很清楚， 从东门是起点，荣耀回来是起点，那么宝座呢是终点，但是呢经过的一定是十字架。那不止如此，我们说过从外院到内院到圣所里面要经过七个阶梯、八个阶梯还有十个阶梯，所以25个阶梯。所以很自然的你看见这个圣殿呢，你仔细去读，它分作100个乘100个、100个乘100个，那最中央的100个乘100，那就是内院，而内院最中央的就是祭坛。所以现在很清楚，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最中心的是什么？乃是十字架。所以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我知道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所以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的。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他的样式，我们昨天特别提到的。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这是对称的原则。那么读完了样式以后，下面说有出入之处，明白吗？11节他说，他们若自己行的一切是惭愧，你就将殿的规模给他看。我们看过了规模，样式给我们看，我们也看过了样式。那么现在呢，讲到蓝图一定要他说出入之处。那么出入之处很简单呢，出入之处就是说要么从东门进去，要么从西门进去，要么从北门进去，明白吗？那进去以后呢，如果你要进外内院的话，那你还得进到3个门洞，对不对？有，所以一共是6个门洞。所以出入之处呢，就是这个门洞所代表的，非常清楚的。但是问题我们都知道，如果你要在外院，你要经过7个阶梯，然后你真的要在内院，那内院我们知道他们是不可能进去，对不对？连王最多怎么样，他就来到了，就是平常是关门的，到了安息日或者到了节日的时候，你看那个这通内院那个东门就开了。那通外院的那个东门是永远是关的，因为神一旦荣耀进去以后，那个门就关了。那虽然如此呢，里面不是有走廊，有门廊的部分吗？那王呢就可以在神的面前吃耶和华的饼。所以你知道，当大家在那里一同享受祭物的时候，你看见王也有他的一份。那么很明显的，那王吃的时候，他很明显是在东门，是在里面门洞里面。好了，那么不止如此，到了安息日或者节期的时候，那么这个东门平常是关的，但是呢那个东门通往内院的，到安息日或者节日的时候就要开起来。那开起来的时候，王呢就从南门进去，从北门出来。那然后呢，百姓从南门进去也从北门出来。如果从北门进去的话，从南门出来，一定往一个方向去的。那么为什么他们要来到院子里面，来到院子里面呢？那根据这个设计非常清楚的。那一面呢，他们来敬拜，很清楚来敬拜。所以来敬拜的时候呢，那么他们不能够进到内院去啊，因为只有祭司可以进到内院，连王都不行。所以王可以预备好那些燔祭物，预备好那些所有的祭物，老早预备好了。你身为以色列君王，不要忘记，所有的祭物都是你预备，但你不可以献祭，明白吗？献祭是要交给谁？要交给祭司的事。所以很清楚的，明白吗？所以今天你不管怎么样，这些东西都要交给祭司。所以王呢要敬拜，他最多怎么做呢？只能够从东门进去，那当然先经过门廊，对不对？如果进去，你根据那个结构很清楚，然后慢慢就进去，要到门槛，但是不可以进去，只能在门槛。百姓也都是如此，然后呢在那里就向神敬拜。那么到底里面做什么，我们等一等会仔细的来看。我们今天呢会有找这机会，我们稍微会形容一下。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他们最多最多只能从经过15个阶梯，他们不是祭司，所以不可能进到里面再走10个，不是的。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现在如果是15个阶梯的话，就叫你想起什么？就叫你想起主耶稣那时候的圣殿。主耶稣的圣殿，你知道，如果这是摩利亚山的话， 那么这是橄榄山，这是当然是往东了。那么这个圣殿的本部是这样的，然后旁边呢有矮，就是有隔断的墙。那么从那个门进去，就从门进去。那么你先到一个院叫做女院，女院呢其实男女老少的院，以色列全家都在那个地方。那么然后呢再上去就是祭司的院，我 为了简化有的地方我就不提了。那么上了祭司的院呢，那么就开始有什么，有这个有祭坛，然后有圣所，有至圣所，明白吗？所以现在一样的，所以等到你真的进到内院，这个内院其实就是什么，就是祭司的院。那么如果你能进到那里去，以前你或者是以色列人献礼物也可以，或者你现在生长大麻风现在给祭司看，那么都要走什么，那15个阶梯。所以15个阶梯是以色列人可以，如果他带着礼物或者他要给祭司看，他一定走那个15个阶梯。但是他不是祭司，他不可能进到祭司的院，就像我们这里所说的内院一样。所以当然你进到祭司的院，你如果进到至圣所，进到圣所至圣所，你当然还有台阶的，不过你只能看，你不能走，不能经过的。所以对于来到神面前，他们凡是有经历的人，从出入口之处，凡是经过的，那么有一件事情知道，他们所以走这些阶梯的目的是什么，希望能来到神的面前，明白吗？所以很清楚的，来朝见神的路，圣经常常用阶梯来预表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诗篇从120篇到134篇有15篇的诗篇。那当主耶稣那个时候，如果到了节期的时候，这个利未人一定要唱诗的。所以呢他们在第一个阶梯他们就唱120首诗篇，然后121，然后呢快到圣殿的时候他们就134，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所以他们唱诗是在女院里面唱的，而且主耶稣说，看主耶稣说，我就是世上的光，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那么那个灯台也是在女院里面。所以所谓的女院不要弄错了，不是说有男的有女的，不是，主要是所有男女老幼通通在这里面。所以等到他们在女院里面聚集的时候，可以说神家里的人都在这里了。那么他们很骄傲，为什么呢？为什么很骄傲呢？因为他们过了那个隔断的墙，明白吗？所以保罗可以进来，保罗的同工只能在外面。所以所有进来的人都是进出的人。然后呢他们进到女院，他们可以怎么说呢？他说我们的神的同在就在隔壁，一点都没有错啊。你再往上走15个阶梯，然后呢你再走几公尺，很清楚啊，没有一般的人比他们更靠近神的同在了。但是大家都知道，如果幔子在殿里面的话，因为他们是罪人，所以是罪叫我们与神隔开，表面上神的同在好像就在隔壁，其实他们隔得108000里。什么时候他们可以亲到不能够再亲呢？所以简单来说，弟兄姊妹，近处的人是远处的人，远处的人也是远处的人，我们都是远处的人，外邦人，他们好像是近处的，其实也是远处的。所以一直等到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那条路就通了。那不只是远处的人是近处的人，近处的人也是近处的人。所以要记得，这就是女院的故事。那么从女院呢，如果要进到祭坛，来到神的面前，那不要忘记，你最少要走15个阶梯。所以圣经里面是用这个阶梯代表上行的道路，明白吗？所以因着走上行的路来到神面前很容易疲倦，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圣经里面就有15首上行的诗歌。所以当你读到120篇的时候，很明显的有人在基达，有人在米舍，米舍就是莫斯科，基达就是今天的沙特阿拉伯。
完全在迦南美地之外，但是感谢主，等到他们唱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他们已经过了约旦河，已经到了死海的附近，然后呢到了122篇，他们已经到了橄榄山了，所以远远看见耶路撒冷，他说他们已经到了门内，门内为什么？大概他们的脚已经踩在什么呢？踩在这个波法旗，因为波法旗原来就是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的城线，意思就是说你过了波法旗就算进了耶路撒冷，并不是你到城墙那里才算是耶路撒冷，不是的。所以主耶稣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不要忘记，不要，圣经不是告诉我们是一定进那个城墙，不是，你只要过了波法旗，那么这个很明显的就是已经进了耶路撒冷。所以从这里大家看得很清楚，一张一很那么，但是呢你远远看见圣殿，对不对呢？这个很清楚的。而且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什么？是所有各支派的人都到他那里去，因为这就是耶和华的见证。那么耶和华的见证呢，在这个中文是翻作常例，其实原文就是见证。所以当他们唱弟兄和睦同居，何等善，何等美，这个才是见证。但是呢，等一等你就看见说，如果要从橄榄山到摩利亚山，是你是看见了。所以有的人对教会的光是看见了，但是没有经历，为什么呢？因为做梦没有想到你已经到了橄榄山，结果还要往下走。所以等到你唱123篇、124篇，一直一唱124篇，很明显的已经经过了西伦西谷，到了125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神也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神也怎样围绕他的百姓。那么为什么？因为锡安永远不动摇。所以到了锡安，很明显是一座小的山，现在慢慢慢慢又开始往上走了。所以明白吗？到今天为止，今天考古学啊，可以从什么地方开始呢？可以从这个希罗亚池子那里开始，可以找到台阶的大道。那个台阶的大道就是一个长一个短，一个长一个短的，所以一直到什么？一直到圣殿那里。所以大家要记得，表面上我们以为说现在他们就来到神面前，其实呢这条路是越走越高，越走越高，越走越艰难的。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以赛米赛这个谁呢？有多少？很明显的，你看见说这个是15篇的伤心诗。那么到了什么时候？到了西西家的时候。那么西西家呢，神又多给他15年。那么然后呢，神他第一件事向神要召头。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现在神多给他15年，我们普通的印象是这样，多守十五年，他应该第一件事情就上班嘛，上班就是上朝廷啊，就是到他这个王宫里面去，坐在大卫宝座上，不是的。你看见说现在很清楚的，神为什么让他多活十五年呢？是让他能够上耶和华的殿。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上耶和华殿以后才是多活十五年。今天很多的人把多活十五年放在神的殿的前面，可以多抱几个孙子，可以多怎样怎样怎样。弟兄姊妹，难道说主延长我们的寿命，他的目的就是叫我们多抱几个孙子？不是的，是要叫我们常常去见神的面。那你怎么进到神的殿去啊？不要忘记，所罗门是这个阶梯上到神的殿。所以你看见那个示巴女王一看见就诧异的神不守舍。那么到了以西结的父亲，不是以西家的父亲，也有个梯子，也是上圣殿的，所以那个叫亚哈斯的梯子，中文呢是把它翻作亚哈斯的日晷。那为什么呢？什么东西都可以做日晷啊。我们知道说在巴比伦是方尖柱在做日晷啊，所以太阳一照在方尖柱上，你看见影子的移动，你就知道是几点了。那么在圣殿里面，你要知道几点钟，很简单，你就要看那个阶梯就可以啊，明白吗？因为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就告诉你有几度几度几度嘛，很清楚的嘛。所以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说到底现在是什么时候了。那么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阶梯多半是什么？多半是往
往西走的，因为神的荣耀是在神的这个至圣所是在西边嘛，对不对？所以一定从这边，从这边东往西上去的。那如果那里摆个阶梯的话，那么圣殿呢，等到太阳下山的时候，因为圣殿在西边嘛，所以慢慢太阳下山以后，慢慢就影子就投在圣殿里面了。那么起头原太阳高照的时候，你看见那个如果15个阶梯的话，那15个阶梯是明亮明亮的，很清楚的。但如果太阳完全下山了，那么是黑影子嘛，对不对呢？所以你要知道，当神告诉西西家说你不能再活，你最多只能活你不能再活了，所以什么意思？就是说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不能赞美，第一件事情他就不能到神面前去。你读他的诗歌，所以他所关心的是不是我能不能继续行走在神的面前。所以等到神说要医治他，他马上有一个预兆，要一个兆头，就是说到底我什么兆头叫我可以上耶和华的殿。所以你看见吗？他父亲的这个阶梯是为了什么？是叫他上耶和华的殿的。所以想想看，如果太阳下山了，那么他是死定了。他知道他已经现在已经只好只现在你在他已经可以说这个人已经在尘土里面了，他什么都没有都没有了。所以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神给他的兆头是日晷倒退十度。什么意思？也许15个阶梯，结果太阳照起来的太阳已经下山了，已经黑全黑了。诶，怎么倒退？什么意思啊？太阳又升起来，不是全升起来。所以半升起来的结果，投影的结果，你看见吗？也许15个阶梯，5个是黑影的，10个是明亮的。所以现在有一个问题，神是多给他15年，没有错。那后来到主耶稣那个时候，他们算算看，从女院到祭司的院，换一句话说，如果西西家他要把告诉他是长大，不是，他是个绝症的人，像长大麻风一样，所以他一定要去给祭司来看，所以他一定会上那个阶梯，对不对？那么我们别的不知道，圣经没有记载，但是起码我们的主耶稣那个时候那个阶梯是15层的。换一句话，只要走一层就唱一首诗，走一层唱一首诗，那么这的确是多少年传下来的。所以很多圣经学者就问一个问题，那个阶梯会不会就是亚哈斯的阶梯？那个阶梯后来会不会就是西西家他走了那个阶梯，然后就告诉他的告诉这个祭司说他已经完全医好了。那么非常有意思在哪里呢？大家去读诗篇120篇一直到134篇，上面提到作者名字的只有5篇，大卫或者所罗门。那大卫和所罗门已经到荣耀里面去了，大卫和所罗门已经不在了。所以如果有15篇诗篇的话，很明显的，你看见吗？很明显的有5篇是暗的，但是有10篇很明显的是因为西西家走在上面，神恩待他，多给他15年，所以倒退10度。所以现在很清楚的，当你仍旧有光照在上面的时候，他一定说这个光是复活的亮光，我本来已经没有了，那在这个光照底下我又走了一个台阶，第二个台阶，第三个台阶。所以所有那些不具名的那个15篇上行的诗，非常可能是西西家写的。怎么知道呢？你看看在以赛亚书里面，他在那个时候写的诗篇，然后你再读很多，你比较一下，还有你比较一下它的内容很清楚的。所以当你读到125的时候，刚好是7到8的时候，明白吗？如果走7个台阶再走8个台阶的话，那应该是诗篇125篇。那么我们这些人，他们走在那个路上，怎么说，我们这些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做梦的人一样。不要忘记这被掳 但很多人以为说贝罗是什么贝罗，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贝罗的巴比伦嘛。但是有的人不能到南国来，因为他们被政治绑架了，他们不能来。那么还有他的父亲，干脆就把殿门关了。他的父亲把殿门关了以后，你想想看，大家还能够每年三次到耶路撒冷去，去干什么？去了吃闭门羹的。所以西家一开始第一年他就把殿门打开了，殿门打开了还不行啊，这条路走很远呢，然后经过15个台阶才来到神的面前。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只有5首诗歌是鼓励大家往上行的，所以很清楚，多活了15年可能就给我们带来了10首上行的诗歌。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从120篇一直读到134篇，你就能看见这个生命成长的过程，很自然分成三个阶段。我想最好的一本书应该是江守道弟兄写的那本《上行之诗》，那再好不过了，因为你就可以看见说这个出入之处是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成长的原则。如果你要来朝见神，不要忘记，一面你靠近神更近了，你应该更圣洁了。所以很自然的，第一个阶段是一层，第二个阶段是另外一个，另外五篇是另外一个阶段，然后最后一个阶段。那么所有他们追求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都告诉我们说，大概基督徒刚开始的时候是接近层，你头三五章给我们看见我们主的宝血怎样接近我们，然后呢生命就长了，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到了第二段，就是所谓的亮光城，我们就行走在光中，然后最后是联合城，我们与基督就很美丽的联合。所以如果大家仔细去读圣经的话，你就知道这里所给我们看出入之处，很明显的是7个阶梯加上8个阶梯。那么不要忘记，在西西家那个时候可能是一口气15个阶梯的，但是将来是分着两段的。所以如果你仔细来分的话，应该什么呢，等到7跟8的时候，你会碰到一首诗歌，就是我们这些人都好像做梦的人一样。所以这就是西西家的心境，这也就是我们如果跟随主的话，你看见这个生命是怎样一步一步的成长的。所以今天讲的教会，你一定要带领人长进才可以。我知道很多人知道年轻人喜欢动，所以如果来的话，你要让年轻人多待住，让他多做一些很多事情。弟兄姊妹，你要帮助他生命长大，你不是用他，巴不得有一天他能被主来用。所以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他到底生命有没有长大，他在主的话语上有没有长大，他在圣灵引导上有没有长大。现在慢慢大家都丢弃这个东西了。如果不明白神的旨意，到了结婚的时候，到了选择配偶的时候，他怎么知道神的旨意？他当然不知道神的旨意，明白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这一道墙外面的人拼命想挤进去，里面的人拼命想挤出来，但是基督徒忘记了这道墙是单道的，不是双向的。所以明白吗？今天如果婚姻是火坑，你这个火坑就跳定了，没有再跳回来的道理。但是现在呢，很多人不读主的话，很多人用世界上的理论，有很多的道理，但是问题在这里，问题就是很清楚的，这个不是什么，不是成长的路。所以巴不得年轻的弟兄姊妹知道怎么样受引导。做父母的，你不可能跟你的儿女一辈子，在许多重大的决定事情上你不一定参与，但是一定要让圣灵来参与。等到圣灵能够在你下一代参与的时候，你就可以放心了，你可以放100个心。但是不要忘记，你指挥你的儿女，你给他们的道路不一定是最好的道路。我再说，全世界最危险的手是我们的手。所以我还记得，等到我们把我们女儿从台湾送到美国去的时候，我们在机场有一个祷告， 说主啊，我们感谢你，这么多年你把女儿放在我们的身边，但是我们觉得很对不起你，因为这双手是最危险的手，因为如果不小心的话，这双手就影响了女儿的前途，但真正应该影响她前途的是你。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你要让她选择的话，你从小要教她怎么选择。外国不一样，外国你这个教孩子就是说，你到底要饼干呢，你还是要牛奶，你两个要选一个。中国妈妈不是，妈妈奶就喝下就给我喝下去，就非喝不可。所以从小她就没有拣选的能力，到了大的时候她怎么拣选呢？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弟兄姊妹，我们一定，如果教会建造的难处，每一个人都要学会主的话。学会主的话是什么呢？会看地图，这主的话。那么让圣灵在里面引导我们，就是今天的这个卫星定位，就是 GPS， 就是我们今天不是导航系统吗？你不管到哪里，你闭着眼睛都可以，但是不要忘记啊，有的时候就把你开到稻田去，那原因很简单，因为你不看地图的嘛，你连方向都没有。这些人是不读圣经的，所以你看见他只讲圣灵，只讲圣灵的感动，这个不行的。所以外面需要圣经成熟，给你一个地图，你东西南北要搞清楚啊。然后呢，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接受圣灵的引导了，明白吗？所以盲目的跟从 GPS， 最后导航器，最后会有的时候会把我们带来很尴尬的境地。你说这不是跟随主吗？那怎么会错呢？不要弄错，在圣经里面有个基本的原则，信的和不信的不能同父异母，这就是那个原则。你说我不相信，神明明告诉你把手放在火里面一定烧起来，神说信的跟不信的就是不能同父异母。你看见两匹马同一起跑，对不对？但有没有看见一个人骑两匹马，那个两个马的方向是相反的？不可能的。所以很清楚，一个要上天堂，一个下地狱。人到了盲目的时候，糊里糊涂的时候，他什么都不管了。所以结婚的婚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这边是女，那边是昏倒的昏。什么时候女昏倒了，他就结婚了。在那个以前，他都非常的明白，都非常的清楚，没有人能够叫他上当的，没有一个人叫他就不可能的。所以请大家记得，是谁告诉你的女儿在出嫁以前眼睛要睁大，你结婚了以后眼睛要闭起来。那弟兄姊妹，这是在成长的过程，老早他们就应该学会的艺术。结果就你一个人属灵，全家就你一个最属灵了，你的儿女个个都爱世界，到了最重要的关口，他们怎么受引导？当然不会受引导啊。那么人生有几个重大的决定，你说有的人一决定错了，就这么一辈子就错了。所以千千万万不要以为说生命成长是普通的故事，生命成长就告诉你说，我们一个人成熟，你一面他会读圣经，一面他会接受圣灵引导，当然会祷告。那在这个情形底下，慢慢他的生命就长大了。所以从120篇到134篇，你看一步一步的往前上去，一步一步的更靠近神的旨意。所以如果大家真的要知道怎么长进，我觉得那本书是不可缺少的，就是上行之诗，这是江守道弟兄写的，我觉得可以说是他一生很重要的代表作。那么因为他最早他刚刚出来全世界的时候，那么他大概两个礼拜要去见倪弟兄一次，见倪弟兄一次呢，倪弟兄就给他看一些书。那么他到现在还不明白为什么倪弟兄那时候就是给他看一些很多奥秘派的书，他不清楚。那么他告诉我们说呢，因为很多人呢，这个因为倪弟兄他真的顺服主啊，借贷不可推辞，对不对？如果你的书摆在外面，摆在这个楼下的话，那有的人给你借，你不可以推辞啊，因为他顺服神的旨意，所以只好。那么但是问题就是很多人借了就不还的，所以后来倪弟兄学会了，他学的那借贷不可推辞没有不错，但是我起码可以把我的书呢放在楼上，可以吧？所以什么时候你一定要到楼上去拿书，将来就知道这是好书，明白吗？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学会了，他花了很多的时间。 所以慢慢慢慢后来才回过，我们才知道说他的的确读了很多奥秘派的东西，那么他也知道怎么去把沙子拿掉，怎么会把金子进来，然后呢就把他整个的精华那么就把它浓缩在那本书里面。那么结果你发现是原来上行诗，当西西家写这些诗的时候，那的的确确那个经历是复活的经历，从一个阶层到另外一个阶层。所以呢这个叫做出入之处，所以大家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所以这条路来到神面前的路是长进的路，是上行的路，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然后就来到了一切的形状，所以不光是规模，不光是样式，不光是出入之处，还有呢一切的形状。那么这一切的形状包括什么呢？包括殿的形状，不过包括祭坛的形状。那么这个很稀奇啊，你看见说因为在225个100乘100一块一块的，这最中心的一块，最中心的是祭坛。那么到底祭坛长得什么样子？所以很清楚的圣灵就给了我们它的形状。所以大家如果记得如果不错的话，你还记得第五页吗？第五页。所以呢很自然的这里给我们还有一个原则，那个原则是祭坛的原则。那么用我们今天懂的话来说是奉献的原则，奉献的原则。那么好，我们讲到奉献的时候，我们第一先把这个祭坛弄清楚，我们要问说到底他们献祭主要的重点在什么地方，我们要把它弄清楚了。那这一点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读这一点，我们就要问说到底以色列有没有开倒车，因为他们已经得救了，他们相信主耶稣为我他们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所以现在有没有可能他们在犯了罪在牵牛牵羊来，有没有这样的事情，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些的时候，第一我们先把样形状弄清楚，那弄完形状以后当然就有典章，后面就礼仪就法则了，很清楚的，明白吗？你到底怎么献祭，献的是燔祭呢，还是献的是这个赎罪祭呢，明白吗？还有过节，这个都跟什么，都跟典章跟礼仪有关系的。那不要忘记讲到教会建造的这个蓝图有一个原则叫做奉献的原则，所以现在我们先把这个祭坛弄清楚。第一它的形状上面有四个角，那么这个就果然就像圣经里面旧约里面一样是四个角是没有座，那不过呢现在大家看见有底座，那么底座然后上面慢慢有两个凳台，然后这个都有个边的，那个边呢到时候一定要洁净圣殿的时候一定要公牛的血来洁净它，明白吗？所以一开始大概是千禧年刚刚开始，这个祭司们一劳永逸的就把圣殿就洁净了。那洁净了以后做什么呢？洁净以后就可以在那里献祭了。不过献祭以前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的，如果燔祭是代表我们的奉献的话，那这里不是讲赎罪祭，讲赎罪祭是指主怎样钉十字架来说的。所以如果是讲的燔祭的话，这是燔祭坛，假定这是燔祭坛。那么大家要记得，燔祭坛不是在摩西的时候有，在约伯的时候有，在亚伯拉罕的时候也有。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这个祭坛是什么时候的祭坛？是不是回到摩西那个时候的祭坛？我们先要弄清楚的。那么首先我们要问，和摩西那时候不同在什么地方？最要紧的，圣经里面特别用了个字 hearth， H-E-A-R-T-H， 那这句话中文翻作公台，所以当然了，所有的祭物当然最后一定要在放在上面了，对不对？那么在旧约的时候，你要献祭的话，祭司一定要沿着南坡上去，有一个坡是从南边上去的，从来不是像现在这样你一面献祭一面敬拜的，没有这件事，过去不可能，因为你面朝着北边嘛，你不可能。 所以那个姿势只是献祭。但现在呢，如果有人上祭坛的话，他的脸是对着至圣所，对着神的宝座的。所以很明显的，很明显的，明白吗？因着这个缘故，你看一步一步的上升，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这一面献祭，一面也是敬拜。好了，所以这个是在旧约没有的。旧约我们说过，你只能献祭，只达到一个目的。那现在因为那个阶梯是面对着至圣所的，所以你看见祭司是一面献祭，他一面可以敬拜的。所以这个重点我们要把它抓住。那第二个重点，这公台这个字在原文是狮子的意思，犹大狮子的狮子。那么大家想想看，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从东门往里面看，因为没有幔子了嘛，所以你可以看见宝座的形状，你也看可以看见十字架的形状。如果讲到十字架，很明显的，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刚好我们主刚好升天，所以圣约翰所看见的是什么呢？是什么？约翰所看见的是什么呢？是给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是羔羊，是羔羊站立，很明显是羔羊。但是下面我们说，谁配得展开那个书卷呢？是犹大的狮子。所以请记得，这个就是我们主升天以后的那个祭坛。所以一面祭坛给我们看见羔羊，但是为什么上面有狮子呢？所以证明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说，如果是这么一回事的话，你就知道这就是升天那个时候的情形。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一定要弄清楚的。一面它是代表高十字架，代表羔羊，但另一面呢，你看见他在羔羊 在宝座中站立是没有错，但是谁配展开那个书卷呢？原来是犹大的狮子。谁是羔羊，谁就是狮子。谁是为我们钉十字架，仿佛是最软弱的，他是最刚强的。所以十字架永远是神的智慧，还有呢神的能力。我想很少一幅图画像这个图画是那么清楚的。我们好不好今天呢，因为是最后一天，我们有很多话要说，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休息15分钟，不要休息那么多，我们就赶快的回来好不好？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告一段落，那么就我们可能有这个时间，我们希望说15分钟以后呢再回来。我们有个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中，如果你愿意，求你继续的对我们说。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